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非常感谢贵会的邀请。从昨天这是星期六的查经会，到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在崇拜，颂赞我们的上主，思考他的经文。谢谢贵会的邀请。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生活的现象，对事物的观点，都基于我们已有的一些的历史经验，我们有的期望或是梦想，我们有的盼望或是愿景。比方说我提几个字让大家想一想，能不能够勾起你一些的经验，或是历史一些的体会，一些的感觉。 MRT 我们每天都坐的 MRT， 你会想到什么呢？很快速，很多人，对吗？再来另外一个词汇 Hawker Center，Hawker Center。 那我想到的是 Obio Gosong Gao Roger Roger， 这是我在去年在新加坡的一个印象，一个经验。我想我们可以继续讲更多的词汇，然后勾起我们更多的历史经验、想法、期望。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当我说新天新地，当大家看到今天的题目新天新地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能会有一些想法的。其实在圣经里面呢，也有不同的画面，有不同的场景。比方说在旧约的弥迦书，他就说在那日，在周末的时候，万民必流归锡安山。这是一幅图画，这是犹太人的一种的期待，一种的愿景，一种的理想。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会可能引用我们昨天的启示录哈，就是想到新天新地呢，就是黄金街比喻城。那另外有一些呢，就会想到在启示录里面的不断在天上崇拜的场景啊。所以新天新地呢，我们就是环绕宝座的，每天不停的赞颂，就有点像刚我们在崇拜前段的时候那一种崇拜唱诵那一种感觉，那一种那种心灵被提升的那一种的经验，那一种的感觉。我甚至呢有听过呢，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就是说，想到新天新地呢，就想到宴席，然后想到宴席呢，用个现代人的想法呢，就是 all you can eat， 吃到饱，吃到饱的宴席 buffet。我想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会说我们应该学习。明白这些不同的画面，这些不同的期待，它的力量，可是也应该能够明白它的限制。而所谓的力量呢，它的确是对着某一些在某一方面有盼望的人发出来的一种的力量。说它是有限制呢，因为新天新地的真相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丰富，不会仅仅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想法。比方说对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讲，他们连聚会的地方都不容易啊。在家里面可能就窝在那里，在第二世纪面对逼迫的时候，可能躲在洞穴的里面。基督徒都在很艰困的处境里面。那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黄金街比喻成就变成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方向。 或是说早期的基督徒是在一个洞穴的里面聚会，连大声的讲道都有困难，不敢随便的告诉别人相信什么，都是隐藏着聚会。所以能够想象环绕宝座整天的高唱，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画面呢？这个画面使得那些不能言语的人找到自己的声音，那些不能高声颂赞的人能够永远颂赞，而且不停的颂赞。如果说我们用另外一幅图画，没在圣经里面的，比方说我们想象一些小孩子呢，很想读书，很想接受教育，可是就没得这个机会接受教育，没得机会碰过书本，对他们来讲，新天新地呢，就可能是个大的图书馆，有无尽的书可以看，有无尽的书可以读。这每一幅的图画呢，都是对某一个需要的人说话的，它的确是有它的力量，不过也有它的限制。因为新天新地的真相，或者说生命的真相呢，要比我们个人的经验要丰富，要更多。举一个例子吧，我们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对于东南亚的弟兄姐妹来讲呢，这句话呢没有耶稣说另外一句话可能那么有感。如果耶稣说我是真榴莲树的话，就大家可能比较有感一点了，因为葡萄树对我们来讲有点远啊，就是在东南亚的话呢，榴莲树大家的感觉比较明显一点。就刚刚我说的锡安山等等，有它的力量，不过也有它的限制的。举个例子，弥迦书说到那日万民必流归锡安山，锡安山就是我们说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有多大呢？125平方公里。而新加坡呢，我查了一下呢，超过700平方公里。那新加坡呢，我们说是一个国际的都会啊 ，international hub， 很多人都聚集这里。但是如果说万民都流归新加坡，我们觉得也不容易吧，因为毕竟这地方不很大。那耶路撒冷比新加坡还要小，125平方公里，那万民流归锡安山，能够容得下吗？那当然，它是一个画面，它是一个画面。我们常说的黄金街比玉城，如果说我们就把新天新地限制在黄金街比玉城呢，我们就可能会接下来问一个问题了，哎呦，您住在黄金街几号啊？黄金街一号。按照你呢，我就比喻成第一座。那下来的问题是 bungalow 呢，还是 condo 呢，还是 HDB 的五房四房三房呢？这就连续下来有很多的问题了。那当然我们说黄金街比喻成，我们其实还是忽略了另外一种的可能性的。比方说在华人历史的里面呢，有一位的文学家叫陶渊明的，中间可能有人听过了，他有这么两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是那些喜欢大自然的人。对于陶先生啊，这个黄金街比喻城其实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个就是我说我们看到圣经的画面呢，有它的力量，不过呢，它是对着某一种需要渴望的人讲的。新天新地的真相呢，要比这一个更加的丰富，更加的超过我们的所想跟所求。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宝座前敬拜赞美啊，大家有没有认识一些的弟兄姐妹，他是五音不全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做这些弟兄姐妹啊，五音不全的， 对他来讲呢，唱诗就是一个挑战。那么一唱到唱诗呢，他就会觉得挺困难的。那于是呢，他就想到，哎呀，新天新地，每天不断的赞美啊，可是我是五音不全了。他在这边呢就先卡住了。那如果说新天新地呢就是宴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过一些弟兄姐妹对食物是没有太大感觉的。我记得我在新加坡教书的时候碰过一些的弟兄姐妹啊，我说你爱吃什么，他说狮子脚的除了椅桌我都吃，狮子脚的除了椅子跟桌子我都吃，他说两只脚除了人呢我吃。当然他有点开玩笑了，意思就是说这个食物这个画面呢，对都某些人来讲呢并不是那么有意思的，不是说那么有触动的。但是我们刚刚说从圣经里面读到这个画面，对于某些人来讲呢的确是很有触动的。于是在经文里面说的新天新地呢的核心呢，其实要比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一些无论是我们个人的想象啊或是经文的那一些的画面呢都要更丰富更多。那我就提出三点和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一点呢就是无论我们同意跟不或是不同意，我们有的或是说我们非常努力要做成达到争取的，不一定有问题，不一定有问题，但是可以成为问题，甚至可以是错的。举个例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吃食物不是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食物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这是食物不是问题。但是当我们崇拜食物呢就有问题了，当我们崇拜食物就有问题，当我们用食物来证明我们的身份就有问题，当我们用食物来看扁别人的价值那就有问题，当我们用食物来抬举某一些人的身份那就有问题，当我们为了食物不断不甚至于抢夺别人的食物让别人饥饿，反正我自己拿到食物就可以，食物可以是问题，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或是过犯。所以如果说真的要按照圣经的思考去理解新天新地的话呢，也许新天新地呢并不是你我想什么希望什么想得到什么，新天新地的核心是上帝想要什么，新天新地是上帝创造的原意是什么，他希望人与人之间应该怎么生活，这是圣经里面的新天新地。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新天新地呢并不是 I, me, mine, mine， 如果我们还是带着 I, me, my, mine 的角度去想新天新地呢很抱歉，这并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新天新地。新天圣经里面讲的新天新地是上帝要什么，上帝要做成什么，上帝要做成什么要的就是他创造一切是好的，恢复到他创造的原意，那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你看到那个豺狼跟羔羊可以在一起，狮子吃草，蛇跟婴孩可以一起，然后每一个人都在他 自己很安舒没有威胁的环境里面很有尊严很有舒畅的生活，这是上帝想要，因为他是创造的时候呢，我刚才大家读创世纪一章呢，他所创造一切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可是我们人类的历史呢，事实把好的变成坏了，新天新地呢，到终末的时候呢，上帝要的就是回到他创造的那个的原意，不是你我的 I mean my mind， 是上帝要什么，上帝要做成什么，他创造的原意那一种的美好。第三点也许是同样重要的，新天新地呢并不是我们死了之后才去的那一个的地方，不是用英文说 a pie in the sky， 并不是那个遥远只有死了才能去的那个地方。新天新地除了是我们将要去的那一个上帝应许的那个同在的同时，也应该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养成，我们每天生活的养分。甚至新天新地呢，并不是遥远将来与我们今天无关的那个画面，是应该是塑成我们生活现在此时此刻生活的那一种的能力，那种的生活，那种的价值，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领受的饮食。新天新地并不是遥远的事情，是应该是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我们的喝的饮料，我们吃的东西，我们怎么对待周遭的人，怎么对待周遭的事。那如果说我们能够稍稍明白这一点的话呢，也许我们会比较细意的去观察阅读我们周遭的生命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稍稍瞥见新天新地的那一种的力量，那一种的能力的。这边举几个例子。有一个几年前的一个在西班牙举行的越野赛啊，这个记录这个的短片的其实在网上的非常的流行的。那因为那个的主角呢就是一个西班牙人叫 Ivan Fernandez 啊，他在这个越野赛事里面的他跑得很好，到了终点的时候呢，差不多到终点的时候呢，他是第二名，前面的呢那个是肯亚的选手，肯亚的选手，可是这个选手呢已经在他的前面是稳夺冠军了。可是靠近终点的时候，那些旗帜的那些标志的那些语言都是西班牙文，这个 Kenya 的选手呢是读不懂这些西班牙文，他以为已经到了终点了，所以他就慢下来了，已经按自己的手表。这个 Fernandez 呢知道这位的跑手呢错误的以为已经跑到终点了，他紧接着后面，你猜他怎么做？他跑到他对后，推着他，推着这个 Kenya 的选手，把他推到冲线的地方。那一般人的想法呢？你现在以为到了终点，其实你没有到嘛，我就趁这个机会超过你，金牌就落在我手上了，我也没有犯规。我也没有吃禁药，对吗？参加比赛就要赢的，一般人的想法都是这样的。可是 Fernandez 不是这样，他走在这个选手的最后呢推他，然后这个 Kenya 的选手呢就知道哦，他原来还没有到，所以就加快了几步就冲过，然后 Fernandez 紧接着他大概一两公尺呢过了这个终点。过了之后呢，就记者问他，你怎么那么笨啊？又没有犯规，而是他自己无图嘛，那你就越过去拿金牌啊。 他说他本来就应该赢的。如果我趁着这个机会，你赢了金牌，这个金牌是什么意思？我拿这个金牌回家，我的母亲会怎么说？给他一个耳光，给你讲圣经故事白讲了，信耶稣白信了。你看那个画面的时候，你稍稍感觉到，稍稍看见新天新地。人与人之间并不是竞争，或是看着谁爬在前面，这最后冲线赢了，不这样一种的想法。另外一个就比较靠近的一个的视频，也是运动的，就是意大利的。两个女孩子呢剑击的比赛啊。那么一方呢就已经领先了大概三四分了。那时间呢大概剩下的和9秒10秒这样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领先几分的那个女选手呢就扭到了脚。那个扭到了脚呢，她已经不太能够动了。我想如果说我们稍稍有看过这些剑击比赛的，你就知道那个选手的那个移动前前后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选手不太能够移动的话，那基本上呢是就任人宰割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对面的选手呢拿着那个剑呢，前面几步，后面退几步，前面进几步，后面退几步，显然这一个落后的选手呢，就是要 kill the time， 就是把那个时间把它渡过去，没有趁这个机会。我们中文说，黄文说，趁人之危，他没有。可是到大概5秒4秒的时候呢，这个落后，这个在领先但是受伤的选手知道什么一回事了，就把那个帽子戴下来，然后就抱着这个。没有趁机取分的女选手，在这个画面里面呢，让我稍稍瞥见新天新地，上帝创造人的那一个应该有的样子。而是我们今天我们得到养分，我们得到价值观念的熏陶塑造呢，是赢在起跑线。第一个冲线踩着别人上去，大概我们也知道这种的心态，这种的价值观，这种的养成会培养怎么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那一种的冲突甚至矛盾。这在圣经里面也出现了，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嘛。对，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耶稣的，而就比恩赐了，哪一个重要的恩赐？是连我们信主的人都不能避免被这个世界的养成所塑造熏陶。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就是另外一个翻译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熏陶啊，要被上帝更新心意，知道什么是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明白新天新地就是上帝要什么，回到原来创造的原意，也许我们仔细的去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时候是瞥见新天新地，然后我们就会感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感觉。举个例子，刚刚我说的越野赛跑或者马拉松或是剑击，夺金牌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啊。可是什么片是最高的点击率呢？是刚刚我说的那两个片。意思是什么？其实人呢，都渴望良善的。是所有人其实都渴望什么事啊？不然为什么点击那么高？每天都有越野赛啊，都有赛跑冠军嘛，很多时候都有剑击比赛拿冠军。可是为什么这两个短片是那么的点击那么高呢？因为我们都知道， 尽管是不幸，都知道什么是良善的，什么是人与人之间就更加靠近的那一种的上帝创造的那个原意。那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在经课里面呢，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是出现在复活节。如果大家在复活节看四段的经文，两段旧约，两段新约，旧约的经文呢，就是这一段。意思是说，新天新地志将会成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才能够把我们人类带回上帝创造的那一个的原意。因为耶稣基督，豺狼跟绵羊能够共处，狮子吃草，孩子跟蛇在一起。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到，对不对？复活的主带领着教会前行，于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就会看到外邦人跟犹太人在一起。太监在旧约里面说不能进耶和华会众的太监，竟然成为教会的一员，这不就是豺狼与绵羊在一起，狮子吃草，蛇跟婴孩一起吗？新天新地不是你我得到什么，不是你我拥有什么，是我们按照上帝的观的创造人与人之间的那一个关系将是会是怎么样。而且在新约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新天新地的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向他，向我们的主。而且在新天新地里面呢，我们会更知道主，更知道自己，更知道别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现今好像对着镜子看，模糊不清啊。到了那一天，我们就会看清楚，就知道他，好像他知道我们一样。就像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知道，互相真诚的接触，那是何等美的一种生命。没有误解，没有曲解，圣徒相通。使徒圣经里面我们相信使徒圣徒相通，真正的相互的了解。约翰一书在第三章里面也讲到了那一天，我们一定要向他，是这一个新天新地很核心的意义。不是你我 I mean my mind， 而是上帝要恢复他所创造的美意，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诚的互动相交，国与国，族群与族群的那一种恢复上帝创造的那种样貌，这一种的憧憬，这一种的价值，这一种的远景，塑造我们，帮助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他的国降临，这是新天新地，阿们。